铁路衙门变迁录。这里所说的衙门并无褒贬之意，只是作为政府部门的别称，以代表官商政企之中的官或政。在中国铁路140年的发展过程中，官府与民商、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纠葛总是扯不断理还乱，几乎成了世纪难题。2013年3月14日，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以2875票赞成、56票反对、2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决定批准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。该方案提出，为推动铁路建设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，保障铁路运营秩序和安全，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互相衔接，实行铁路政企分开，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，将铁道部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，交通运输部统筹规划铁路、公路、水路、民航发展，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，组建国家铁路局，由交通运输部管理，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，负责拟定铁路技术标准，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、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，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，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，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，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务，承担专运、特运任务，负责铁路建设，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。国家继续支持铁路建设发展，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，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，继续深化铁路企业改革，不再保留铁道部。引起社会各界深切关注的，便是那最后一句“不再保留铁道部”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早成立的部门之一，铁道部几经变迁，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。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，铁道部的政企不分一直为人所诟病。如今终于有此结局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必然变革，但是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所谓政企不分，并非产生于现代的新鲜名词，不过是早年间官商难辨的严惩而已。回顾中国铁路140年的发展历程，管理机构的更迭存废时常处于飘忽变幻的状态，而一官一商、时官时商、半官半商、官商合一等情状几乎从中国有铁路那天就开始存在，成了跨世纪的行业传统，想要彻底打破绝非易事，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呢。政企不分由来已久，19世纪70年代，英国商人擅自修筑吴淞铁路，由此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。当时中国既没有自己的铁路，也没有相应的管理部门，凡有涉及铁路的对外交涉事宜，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。说来好笑，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，居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，说没有有些片面。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，不可能不发生与外国打交道的事情，早先一般都归礼部负责。那时候的政府机构比现在要简单的多，主要是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，还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礼部承担对外礼宾接待的职责，另外还有一个礼藩院，本来是负责边疆及少数民族事务的，后来也掌管一些与外交有关的事情。政府机构虽然简单，业务分工却有点乱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称总理衙门或总署，成立于1861年1月，是一个被打出来的机构。所谓被打，是被洋人打。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打得清政府晕头转向，国门被外国列强蛮横打开，中国被迫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，中外交涉事件日渐纷繁。为此，清廷不得不决定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，名字倒很突出重点，就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这时的外交事务绝不仅仅是礼仪接待之类小事情，经常涉及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，比如修铁路， 就是洋人最想积极推行的。按理说，铁路事务应当归总理衙门管辖，可他们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也不具备必要的能力，只能被动地敷衍推脱而已。洋人可不吃这一套，正好钻了这种敷衍推脱的空子，自行其事地公然进入了。19世纪70年代，英国商人擅自修筑吴淞铁路，并成立了吴淞铁路有限公司，集设计、建筑、管理、运营为一体。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铁路建设及管理部门，却属于外国公司所有。吴淞铁路是洋人商办的铁路，可发生纠纷以后却变成了两国政府的事情。英国驻华使节明显偏袒英商，甚至以调动军事力量作为威胁。中方对应的机构本应是总理衙门，但具体负责处理的却是北洋大臣李鸿章。难怪南洋大臣沈葆桢不高兴，待政府出资赎回铁路后赌气拆了拉倒。铁路事务像是烫手的山芋，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。这里不能不再次提到李鸿章，尽管常被后人骂卖国贼，但是必须承认，如果没有他，中国的铁路还要延迟许多年才会出现。正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，才有了唐胥铁路，从而使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具备自由铁路的企业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开平矿务局也是中国自己的第一个铁路管理机构。就性质而言，开平矿务局是官督商办的企业。对于官督商办，李鸿章的说法是，由官总其大纲，察其利弊，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，说服重商，官只防其弊，不侵其权。但是开平矿务局具有一种很特殊的两面性，一方面，他的总办唐廷枢是官府直接委派的，本身就是官员，开平矿务局的启动资金也是由李鸿章主管的政府部门支付的。开平矿务局本来打算通过发行股票招商集资，但后来资金筹集的不太理想，唐廷枢还得预肯李鸿章拨钱支援。另一方面，开平矿务局又是自负盈亏的企业，唐廷枢要靠商业运作模式维持他的经营和发展，谁能说得清唐廷枢姓官还是姓商，开平矿务局属官还是属商？可见所谓的官督商办便是政企不分的初始萌芽。如此一来，在说到中国铁路管理机构演变过程的时候，往往会显得头绪纷乱，无法理清。按理说，应当把官与商分开表述，也许会比较明白一些。但是我们很快就将发现，想真正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，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。